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来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主，你是一个奥秘，如果你不启示你的自己，我们不会认识你。但是主，你在爱中向我们显现，也在爱里面来吸引我们，一同来跟随你走这条爱的道路。借着你爱的鼓励，你带领我们往前，借着你的爱的吸引，主啊，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跟感谢，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真理的实际，让我们在爱里面与你有更深的联合。祝福你的教会，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雅歌第三段的经历。我们讲过第三段呢，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它跟前面一段第二段有很大的对比。第二段呢，是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在第二段我们知道，事实上他是爱主的人，他也经历了主，但是他没有就是完全的放下自己来跟随主，所以他虽然有很多很美好的经历，甚至他好像在磐石穴中有与基督好像同死的经历，他也有在陡岩的隐秘处好像有升天的经历，但是那个主的美丽在他身上没有办法彰显。所以我们在前一段在第三章十四节那边，主好像在呼求他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就是他虽然有这样的这些经历，但是还显不出基督在他身上那个新造的美丽。但是到了第三段特别是在第四章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他那个新造的美丽显出来了，借着七个方面把他的美丽给显出来。所以我们讲到他在第二段的经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他经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离了西乃山之后要进迦南，这段旷野呢称为大而可畏的旷野。按照道理来讲，他们大概十一天就可以走完，结果他们走了四十年。所以很多人倒闭在旷野，就好像他们虽然在旷野行走，他们没有办法彰显基督的荣美。但是到了第三段就看见他从旷野上来，显出基督的美丽。那当然第二段跟第三段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里面有小狐狸，所以说特别要擒拿小狐狸。小狐狸又代表我们里面那个己的生命，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我们很多天然的生命己生命呢，从人来看不一定不好，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天然的生命，但是也因着那个天然的生命不肯放掉，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继续往前。所以你就看见在第二段经历呢，主呼召他一方面呢他要弃绝自己一方面呢要跟主一同经历主那复活生命的大能穿山越岭而来所以当他不断的因着主的爱降服的时候经过了很多的经历之后呢，就来到第三段所以第三段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那个新造的美丽而且我们上一次也特别讲到他在属灵征战上的得胜所以经过主在他身上的对付与倒空这是第二段的经历，经历了主的对付跟倒空，所以他现在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生命有长进有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所以就 就显出了基督那个新造的美丽。那这一段的经历啊，我们可能会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底从第二段的经历到第三段的经历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因为在这一段经历里没有讲的太多啊，他只是简单的带过去了啊，所以他只是重点式的啊，讲到啊他怎么样失败，主怎么在遇见他啊，然后他怎么样啊。抓着主不让他走，进入母家到怀我者的类似啊，只是大概的讲了一下啊，然后就进入了第三段啊，那从旷野上来那个美丽啊，所以今天我想趁着机会，我们要再讲一点，就关于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用新约的眼光来看，到底他经历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第四章。第八节特别讲到主呼召他升天就从升天的经历有属灵的征战，他怎么从上往下看，我们特别讲到这正好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到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事实上呢，从第二段的经历跨到第三段的经历呢，这段的经历事实上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特别是在以弗所书后面三章四五六章所以我想今天借着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以弗所里面所提到的经历，帮助我们来了解他怎么从第二段经历进入第三段经历，这里面的一些过程和属灵生活的操练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要特别交通的因为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解释雅各书我更愿意借着我们一方面解释他的真理一方面我们也来经历他所走的那个实际的那个经历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翻开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大概给他分段的话我们就知道前面三章是一段，是一大段然后后面的三章呢四五六章是另外一段那前面的三章主要是讲真理部分那后面三章呢就讲经历那前面三章是讲到神在基督里面已经给我们做成的，换句话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我们的地位那后面这三章呢就讲到圣灵今天要带领我们所经历的，换句话说圣灵是把神在基督里面已经做成的今天呢坐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圣灵今天要我们经历的，所以前面三章特别是注重那个真理，这是我们的地位，神在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后面三章就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碰到的事情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经历主已经的得胜。好，那讲到这个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前面三章到底在讲什么我很快的讲一下，那以弗所书是一卷很深的书所以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介绍前面的三章，我们重点还在后面三章。前面三章如果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章的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以弗所书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从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可以翻译说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到最后呢都总结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来是在基督里面神永远的旨意来是为着他的儿子所以 以弗所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呢，神向着我们有一个旨意。虽然神永远的旨意是在基督身上，但是向着我们呢，神有一个旨意，就是在第三节所讲的，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照着自己旨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你看见啊，神永远的旨意乃是要在万有有一天要总结在基督里面，因着神在创有这样子永远的旨意呢，所以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而且呢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你看，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有他永远的旨意，而且在这个永远的旨意里面呢，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受造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在他面前要圣洁没有瑕疵，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还没被造出来之前，神就要得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为的是什么呢？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这是我们的神在永远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了旨意，那他有了这个旨意以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来做事情。所以你第六节继续来读的话你就知道后面这一段，就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你看见现在耶稣基督要成就神的旨意，他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所以从第六节开始我们就看见到了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所预定的旨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里面同归于一那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换句话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了基业这里得也可以翻译成成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所以你看这里有第二个称赞，刚才在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六节有一个称赞，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然后现在第十二节就第二个称赞，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怎么样得到称赞呢？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工作所以你看见现在有两个称赞，第一个称赞是神永远的旨意向着我们的，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第二个呢，他虽然有了这个旨意呢，他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功了这个救赎，好使他能够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好，所以我们的主呢，因着父神的旨意，他就完成了这个救恩。好，现在接下来有第三个称赞，还是圣灵先要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就看见到了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现在我们一信他以后，圣灵就赐给我们这个圣灵要做工，做到有一天呢，使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成就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你看这里有三个称赞，第一个跟父神的旨意有关，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了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接着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成就了成功的救赎，所以就有了第二个，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接着呢，就是圣灵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要成功这件事情，使我们能够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所以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他怎么开始的，怎么经过的，怎么将来要做成的。好，那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就讲到十五节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刚刚讲过以弗所书啊，还是在圣经里面最高的最深的一卷书啊，它不是像一般的教会所讲的，它这里还是像以弗所的教会所讲的。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他在那里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啊，他向着他们啊，把神的旨意毫无避讳的完全向他们敞开来啊。那这些圣徒呢，他们也真的很有学习，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称赞他们，一方面他们向着主，他们信从，不但相信而且顺从，信从主耶稣，而且他们向着弟兄姊妹呢，他们亲爱众圣徒，所以他们是在跟随主的路上有过一段时间，而且呢，他们的确顺服主，也彼此相爱。当他们有了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呢，现在保罗要进更深的一步，要来启示他们的时候呢，保罗知道这不是他能够做的。虽然保罗自己有这个经历，但是他知道光凭他的话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他有一个祷告，这个以弗所书一个很伟大的祷告，就这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求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在原文没有赐人啊，在原文就是说他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是你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难道他们还没有真认识他吗？所以保罗还需要祷告，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认识神。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也像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可能信从主耶稣，我们也可能亲爱众圣徒，但是我们没有真认识他。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伟大的祷告，一个求启示的祷告。那这里的真认识他，并不是说他们认识的神是假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真认识他，乃是说要在神完全的旨意里面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能够顺从主耶稣，我们也亲爱主耶稣，但我们对神永远的旨意不清楚啊，所以保罗就试着要把那个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来启示他们，使他们真认识主。但是保罗也知道这不是靠他的经历，靠他话能够做到，这必须要圣灵来做工啊。所以他说是求将那智慧和启示能赏给你们，使你们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能够认识他永远的旨意，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你看见启示乃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明白乃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所以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心思中的眼睛，还必须被照明。所以我们不但要有神的启示在我们灵里面，我们还有心思能够明白这个启示。所以接下来就讲了三件事情，我不细讲了，因为我以前也提过，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你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要让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他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他想解释给我们听这个能力到底有怎么样的大 首先他就讲到这个能力呢，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啊，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所以现在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的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圣灵的能力多大呢？他在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把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啊，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远远的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啊。这次给我们看见这个能力有多浩大，但是这个还是客观的啊。接下来他怎么讲呢？啊，你读了第二章啊，然后他给我们看见啊，第五节啊，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现在这个能力有多浩大呢啊，不仅把我们的主摆在天上，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现在呢也把我们带到同样的地位，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这是神已经做成的。所以这里所讲的都是完成事，所以我们需要有启示看见我们现在的地位。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启示看见的话呢，你后面这三章啊，我们就走不好，四五六章就走不好啊。所以他在讲到四五六章，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样活出那个生命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有这个启示。如果你没有这个启示啊，你后面就不能走路。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这个在我们里面的能力，不但把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啊，让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他也把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需要启示。所以我们上次在讲到主对他的呼召啊，要从黎巴嫩山啊，从那三个顶上面啊，从往下观看啊，就是讲到这件事情啊，这是地位。所以然后他特别讲到啊，第八节第二章第八，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有这个地位，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你努力也努力不来的，你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爬到那么高，那是宗教，宗教是要叫我们从地上努力达到天上，巴比伦就是这样建造的，他要从地上要建一个高塔啊，通天，那是宗教。但是我们所信的基督啊，乃是我们不靠着努力，恩典已经把我们摆在那个地位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现在呢，他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位上，然后怎么样呢？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现在这个大的能力把我们摆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呢我们还是他的工作，他要做成啊。所以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九节啊，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圣家里的人啊，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建成成为主的圣殿啊。所以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一方面我们是他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要做每一件事情啊，这是他的工作。一方面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圣灵，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当他讲 有了这个第一个祷告之后啊，接下来就来到第二个祷告，就是第三章的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呢，就要求，就是你不但要求启示，有看见啊。第二个祷告就求经历了啊。所以第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这是第二个祷告。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原文就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这里有一个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因为如果不是借着他的灵，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不起来，我们常常软弱。在现在的一个祷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本来基督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现在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呢，他现在要掌管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到后来能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所以在这里前面三章就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做成的，我们需要有启示看见。接着呢，我们要求经历的祷告，就换句话说，要借着相信而且顺服，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两个祷告就给我们看见，一方面看见主已经做成了，神在基督里已经做成的事实。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需要有启示；第二个呢，就是相信而且顺服，就会带下后面这三章的经历。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呢，我们后面的路就走不好。那走后面这三章的路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雅各书第二段经历到第三段经历所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大概的讲了这前面三章之后，我们现在来看后面这三章在讲些什么。所以第四章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可以说后面三章的总结。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因此，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他因此就是前面讲了三章之后呢，他说因此，因为前面这三章的缘故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写的，从外面来看他是罗马的犯人，但是在保罗的感觉里，他不是被罗马囚禁，他是被主囚禁，而且是他甘心乐意的，他是为主被囚。换句话说，他来是站在一个地位上呢，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所以当保罗在劝以弗所信徒的时候呢，这是他的经历，他不是教一些道理给他们，他乃是把他的经历摆出来，他所讲的是他所试的，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呢，他就教导告诉以弗所的信徒，你们现在呢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接下来他讲了行事为人几个方面，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就讲到与弟兄姊妹怎么相处，在教会中你应当怎么相处，使你的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从第四章的第二节到十六节，然后第四章的十七节，你看所以我说 啊，这个所以我说又是接在前面第四章第一节继续讲话了。所以从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啊，一直讲到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就讲到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跟你的邻舍相处。换句话，这是你个人的私下生活应当是怎么做啊？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第四章的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换言之，这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应当有的生活啊，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从第五章啊第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第九节，就讲到你在家庭生活中你该怎么做啊，包括了夫妻怎么相处啊，父子之间怎么相处，主人跟仆人怎么相处。因为以前他们的家是有仆人的，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允许有蓄奴制的，所以主人跟仆人之间这也是家庭的事情该怎么相处。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关系，但是今天我们还是有工作上主人仆人的关系。然后到了第六章第十节，讲到我们跟仇敌中间我们要怎么相处。所以你会看见呢，这后面的三章乃是一个道理方面，你要怎么经历你所领受的啊，从主让你给我们的地位啊，我们该有知道的信息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你看我们就没有办法。好，那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就是他的第四章的第一段，你在教会中跟弟兄姊妹怎么相处，这很实际的啊。所以第二节就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所以现在他说到凡事，一直说每一件事。所以你在跟弟兄姊妹相处，你在教会中的时候，你怎么样做，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呢？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谦虚。所以这里的每一件事，包括人家不合理的对待，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我想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可能误会你，可能背后说你，或是当面指责你，甚至他可能是错的。那这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样？凡事谦虚，凡事温柔，凡事忍耐，还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教会生活过，你知道容易吗？我想不容易，对不对？然后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合一已经有的，圣灵已经给我们了，所以这个合一呢是根基，我们要保守住。然后到了后面呢，还有一个合一是以后要达到的，就是在第十二节十三节第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你看见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今天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合一了，这个合一呢很容易被破坏，所以他要我们竭力保守这个合一。那你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呢，你必须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你才能够竭力保守这已经给我们的合一。如果你没有这个合一的保守，你后面不可能达到在真道上合一。那这个合一是基于七个一，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身体，我们都在同个身体里面，今天你可能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但是在神来讲还是同个身体，我们都在同个生命，所以一个身体一个圣灵，我们里面都是同一个圣灵，同一个指望，同一个主， 同一个姓，同一个姓，就是我们被我们受洗被归入他的名下，成为一个身体，同一个喜，同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中。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了教会，而且你要竭力保守这个一。为什么要竭力保守这个一呢？因为现在这个一已经被很多破坏了，所以彼此没有办法来往了。为什么彼此不能来往呢？因为我们没有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和平彼此联络，所以这七个一很重要。你知道这七个一，如果你少掉一个一，就是异端。所以你有没有发觉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出来，很像哦，但是他少了一个一。很多的异端是怎么样，他把我们的主地位给拉下来，所以你就发觉你少掉其中的一个一就成了异端。那如果你多了一个一呢，就成了宗派。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宗派，因为他们坚持在这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必须要有什么样的经历，你才是真正蒙恩得救。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也不要讲太细节，结果呢你就把神的儿女分开来了，这叫宗派。所以当你没有在这个一的建造底下继续往前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达到后面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我们做得到吗？你知道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你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吗？你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吗？你就发觉呢，我们根本就做不来。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讲的时候，保罗是自己的经历，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这边特别讲到，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这边有一个恩典，我们做不到，但是主做得到，这是恩典。我们常常要靠自己去谦虚、温柔、忍耐，你维持三天可能还可以，之后你可能就更可怕了。因为你没有靠恩来行事，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讲到啊，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前往下面讲的时候啊，我想我必须要先提两个很重要的点啊，这是两个很基本的啊。如果这两个基本的点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话呢啊，你后面就很难走路啊。所以我们特别要在这个地方来注意啊，就是你会发觉哦，在这个当中有很多，你可能不管是你是在教会也好啊，你在个人生活也好，你在家庭生活也好啊，我们常常生活的原则啊，我们搞错了啊，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对跟错的原则底下，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教会也好，家庭也好，我们常常争执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你错了，我是对的，所以今天如果都是如果是错的，我们没有什么好争的，今天我们常常争的点就是对错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说你错了，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的。你马上会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不对，你错了，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家庭也是一样，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你会发觉父亲就是对孩子讲你这样不对，那孩子也会跟你讲你落伍了，这样才对。你发觉我们常常争执的点在对跟错的里面，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教会一样，家庭生活也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乃是因为我们生下以后我们就有亚当的生命。你记得当神造亚当的时候，神看造好以后看着他甚好，所以神造亚当的时候神说甚好甚好。换句话说呢，现在神在亚当身上所要做的都完成了，但是呢这个人还不完全，完成跟完全不太一样， 就是你做好了，好像他什么都，他什么就像一个孩子，他生下来什么器官都有，都完成了，但他没有完全，为什么？他还没有长大成熟。所以现在呢，神把它摆在伊甸园里面，然后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善恶树。如果你吃了生命树呢，你就知道这个生命就进来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一个倚靠的生命，这个靠着这个生命呢，他能够慢慢长大成熟，就能够完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但如果你拣选知识善恶树呢，你就能够分别善恶，你能靠自己独立，不需要依靠神，但你吃的时候就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知识善恶树不好，但是事实上知识善恶树很好，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你想神会造个不好的东西吗？当神造好以后，神说都好啊，你怎么能够说知识善恶树不好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一个好的树你吃了会死？因为你吃了以后，第一个你离神，你跟神离开了，独立不再依靠他了。第二个呢，你懂得分别善恶。你知道分别善恶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很注重的一个知识就是科学的知识，因为我们觉得科学知识非常好，所以今天一切都是科技时代，但是科学的知识再好也比不过分别善恶的知识。因为如果你有很高的知识，但是你不会分别善恶，只会带下灭亡，对不对？所以分别善恶树的知识是比知识科技的知识更高。那为什么吃了这个知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要死呢？因为你当你知道了分别善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带下一个结果，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换句话说呢，你虽然会分别善恶，但是呢善的东西你不能够去做，恶的东西你反而去做，这个就定了你的罪。所以知识善恶树把它带进死亡。但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信主了以后，主的生命进来了，所以我们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有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个时候呢，问题就开始了，因为我们里面现在有两个生命，对不对？一个是亚当来的生命，就是分别知识善恶的生命，一个是从主来的生命，生命树的生命。所以现在问题开始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天碰的决定，你都是在两棵树的前面，你是按着生命树的原则在活呢，还是按着知识善恶树的原则来活？以前我们不信主，我们可能很自然的在作恶，现在我们信主以后呢，在我们里面发展出一种义来，这种义呢，其实这种义不是从神来的，这种义呢其实就是什么义呢？就是法利赛人的义。这个义呢，它叫我们有一个标准，我们常拿这个标准，善恶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所以现在呢，如果今天我是对的，你误会了我，你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你看我第一个反应什么呢？我要去争，我要去解释，我要说不，你不这样说不对的。你看我抓的原则是什么呢？仍然是对错的原则。这个呢，就算你争赢了，也带下你里面的死亡。你有没有发觉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被人家误会了，被人家背后说坏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去讲解释，我要去争吵，我要去争我的权利。但是呢，就算我争赢了，我里面是死的。所以你发觉没有，今天我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基督徒真正生活的原则不是按着对错的原则，乃是按着生命的原则。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呢？就主的生命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今天 如果今天你是对的，你被人家误会了，你里面的生命是要求你不要去争吵，背十字架，舍己，默默无声，你里面是不是很痛苦？十字架的路都是痛苦的，对付肉体。但是呢，因着这样的操练，属灵的生命就开始长大。所以你有没有发觉，现在我们在讲到后面这三章的时候，这个原则先要摆清楚，否则的话呢，你还会再争对错。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生活的原则不再是对错的原则。如果我们还在讲对错，争自己的权利，你就发觉我们仍然是在知识三二术的层面底下。我们仍然活在什么样的原则底下呢？就是税吏的法利赛人的原则底下。那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呢？主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由他打。古人的话告诉你们，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生命的原则。因为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现在生活的原则不是对错的原则，对错的原则乃是税吏跟外邦人的原则，十字架的原则、生命的原则乃是天父的原则。所以我们在交通后面的四章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原则先要摆对，否则的话你就会有很多在里面想要辩论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原则好，既然是如此，我们知道了这个原则以后，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能活得出来？你就发觉我们根本就活不出来，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主从来没有叫我们活，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死了。那他为我们活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靠自己活了，对不对？还是他在我们里面来活，所以我们要来看几处圣经，他怎么样活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如果这个没有搞清楚，我们就活得很辛苦，好，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有没有发觉是谁的力量呢？神的力量，对不对？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在我们心里面有个力量在那里运行，是神照着那个力量呢，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如果你要靠自己，你会发现根本就做不来。但是如果呢，是主的力量在我们里面运行就可以。所以这是保罗的经历，所以保罗在写这个的时候，他不是随便讲一些话，这是他的经历。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我们就更清楚，我们来看以弗所后面，我们先首先看那个后面他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以弗所书后面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十四节，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是讲到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们的失败就是我们自己在那里运行，对不对？但是这里很清楚，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自己的经历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你看我们常常励志，对不对？年轻的时候每年年初的时候都励志，今年这一年要好好的怎么样，结果我们就常常失败。但是你读但以理书，你记得但以理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他那时候被带到巴比伦王宫里面，他立志不以王的膳王的酒玷污自己。可是他的立志就成了，他七十年在皇宫里面经过好多次朝代，他真的站住了。所以你看但以理的立志跟我们的立志不一样，因为但以理向着神有个清洁的心，他依靠神，所以神在他里面就运行那个大能大力，能够成就这一切。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你看我们生活的原则，来十字架的原则，生命的原则，一方面你就看见了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好，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再下一卷书，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是保罗啊。保罗不是靠自己啊，你没看见？保罗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神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所以他能够尽心竭力。所以他说他能够为此劳苦。他为此劳苦是什么劳苦呢？就是前面一节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是为此劳苦，他要把这些圣徒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意思就是说呢，他要把他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能够引到神面前。保罗知道这不是他能够做得到的，乃是照着在他里面运行的大能，他能够尽心竭力。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借着圣灵呢，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我们里面的人怎么刚强，那个不在我们，那是在于圣灵。但是的确跟我们的信服相信顺服有关。所以十七节就讲到，当你要叫神的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使基督因你们的信相信而且顺服就住在你们心里，就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前他们有爱，但是不代表有根有基。我们都有爱心，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根基，所以今天能爱明天就不能爱了。但是你就看见，在这里你就看见，原来在这里面有一个力量，这是神的恩，神的恩典。所以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恩典乃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在读后面的四章的时候，我想我一开始要把这两个摆在我们的里面，摆在我们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根本做不来。那我们做不来是很正常的，不是我们在做，来是在我们里面神的力量在那里做。但是我们对生活的原则要搞清楚，不是对错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没有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一辈子做基督徒仍然是在对错的原则底下，我们一直在争对错，结果我们就失去了真正属灵生命成长的契机。 因为如果我们在对错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所以我们讲到雅各书第二段的经历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现在神呼召他怎么样，要倒空自己。倒空自己的时候，你不是在活在原来那个对错里面，错是不对的，但是对呢也不能满足神的要求。因为我们常常有个错觉，我只要做对的，这件事难道不对吗？你好像是说对的你就可以去做，但是不要忘了，对的事情也不一定满足神的要求。当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纪的光景非常的糟，圣灵只有一句话，个人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呢，在原文的意思说，个人按照自己对的事情去做，所以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的事情去做。为什么？因为没有王，因为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之间做主，我们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做主，所以我们只会分对错。生命的原则来是让基督在做主，所以对错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对错仍然只是税吏跟外邦人的标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很清楚认识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走前面的道路，走生命的道路。接下来就知道这个力量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你不能够咬紧牙关来做，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咬着牙把左脸给他打，结果就更悲惨了。所以不是这样子，乃是我们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愿意降服他，求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当你要去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你来是借着祷告求主带领你在这件事情能够胜过。而且你常常会发觉，当你真的胜过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怎么胜过的你都不知道，因为不是从你自己的力量来的，来是运行在你里面的力量。比如说你要去面对一个很麻烦的弟兄姊妹，譬如说这么讲，你每一次去都很担心害怕，为什么？怕他激怒了你，发脾气了。但是借着不断的祷告，靠着主的恩典，可能你在经过的时候，哎，主就让你经过一个得胜，怎么得胜的你都不知道，乃是运行在你里面的神的能力带领你过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要在讲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第二节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忍耐去要求自己去爱去和平，乃是不断的学习住在主里面借着信而顺服，让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靠着他，不断靠着他的恩典，这是一个蒙召的恩典我们主是赐恩的神所以靠着这个恩典呢，我们可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然后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当我们真正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恩赐，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恩赐有不同的度量，所以他在原文的意思按照个人，就是照着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的度量来赐给我们的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所有的恩赐从哪来的呢？本来神给这些堕落的天使的，现在因为神升天胜过他们以后，把他们的恩赐掳过来就给了我们然后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所以为着神这个神的身体为着这个宇宙的这个教会神有给一些特别的人有一些恩赐，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呢？十二节给我们看见， 他来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啊，他有一个目的，他不是来为我们做事情的，他要来成全我们，好把我们个人从基督所领受的恩赐能够发表出来，让基督的身体得到供应，被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把基督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赐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彼此就得到造就，教会就得到造就。所以在我们譬如说我们在一起聚会的人里面，有些人的恩赐譬如说他从神那里得到话，他可以供应人。有些人的恩赐呢，他可能是做手做脚做服侍的，做劝勉的。所以当我们都尽了我们的恩赐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身体，就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生命都一同被建造起来。所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他们的职责是做这个，他不是帮你去做事情的，他来是帮助我们恩赐能够彰显出来来服侍的。所以教会是各个肢体要服侍，就好像身体里面各个肢体有手有脚有眼，如果我们这些肢体没有尽功能，你看身体就没办法长大。所以他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我们彼此这样服侍的时候，你看身体就长大了，就能够在真道上，在完全的知识上，或者说在神永远的旨意上认识神的儿子，这时候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我们就不做再做小孩子。所以当我们生命没有长大的时候，我们还是小孩子，我们怎么样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被异教之风一吹就飘来飘去的，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你看，就因为我们不认识，所以教会一下子今天要接受这个新的教训来了，过一下子呢要接续另外一个新的教训，我们怎么样没有持定元首基督，我们被各样的异教之风吹来吹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像小孩子，我们生命没有长大成熟。当你生命长大成熟的时候呢，你那个生命里面就一个要求，就让你知道怎么来持定元首，所以就被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在原文就讲到这些教训都是有系统的，所以这异教之风都是有系统的。如果你生命没有长大，你就很容易被你一被他吸进去以后呢，他有一套的，你就很难出来了。所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爱里面你能够持守真理。所以爱跟真理基本上它并没有相冲突的。很多时候我们讲你太讲爱了，你就不能讲真理了，你太讲真理就不能讲爱。但是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要用爱，在爱的里面呢持守着真理，然后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生命的长进一直是跟基督连着的，不是被各种教训连着的，不是被各样的组织连着的，后来是连于元首基督。今天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常被组织给连住，而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是第一段，我就想到在教会里面，你看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你就发觉了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我们需要被倒空的，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放下对错的原则，十字架的原则，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活出来的，这乃是圣灵把神的力量生命在我们里面来运行造成的。所以不是，这不是一个外面我们的努力来做成这个的，乃是里面生命自然的发表，这必须要努力的。那为什么要写这个呢？这个就给我们看见 啊，我们就好像一个镜子，就把我们里面生命真实的本相给显露出来。当你发觉你被显露出来，你够不上这个标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有恩典。当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又再长进一点。所以这样反复的操作，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就是把十字架的原则带进来，让我们放下自己，放下对错，倒空自己。当我们真的放下自己被倒空的时候呢，圣灵又再次充满我们。当圣灵再充满了我们的时候，他又继续借着十字架再来倒空我们。所以十字架把我们引到圣灵，那圣灵再把我们带回到十字架，让十字架做工。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就能够就能够更加的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到了我们上在读雅各第四章的时候，他的身量就慢慢长成了，他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这个全备的救恩你已经做成了，求你真是把智慧和启示能再赏给我们，使我们真认识你，真认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位，我们来自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让基督因着信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让神那一切所充满的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因着让你在我们里面充满，让你的生命就能在我们身上自然的流出来。我们感谢你，一切的荣耀敬拜都要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